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当年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并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两人在会后正式宣布美越达成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越之间从昔日的死敌变为战略伙伴，美中之间却从昨天的战略伙伴成为了今天的主要竞争对手。中越各自对美关系的逆转意味着什么？美越在战略上要具体怎么样合作？越南在美国的支持之下，能否成为制衡中国的有效战略力量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的主任孙云孙主任，欢迎您。
您好。
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孙主任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在请教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拜登总统在河内的讲话。
Having India cooperate much mo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ietnam being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It's about having a stable bas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for example, when I was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he asked why was I going to have the Quad, meaning Australia, Indi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And I said, to maintain stability. It's not about isolating China. It's about making sure the rules of the road, everything from airspace and space in the ocean, is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road are abided by.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先请教孙云主任啊，你怎么看这次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将双边的关系升级？究竟越南有什么重要性？拜登总统说不是要孤立中国，但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说美国是用越南来遏制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感谢主持人。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在目前中美大国竞争、大国战略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不论这个双边就是美国或者中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制衡对方，是不是为了同对方竞争，最后都会产生这样的客观结果。但是从美国从拜登总统这个角度来讲，肯定不能说这个政策是为了制衡中国，因为这样会给越南一种印象，说美国对越南整个的政策都是因为中国的存在。那么而不是因为美越关系之间的这个内生动力。那么这一点在外交上面来讲，我们说还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看到说，美国最近是在这个东亚地区啊，是不断推进自己的这个同盟关系以及伙伴关系。那么在八月底的时候，美国同日本、韩国进行了三边的这样的一次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美国和菲律宾目前在政治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合作是不断推进，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实际上在东亚整个地区现在是处于一个推进自己影响力和推进自己竞争力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这样双边关系升级的情况下，虽然说中国在多年之前就已经从越南建立了这个类似的这种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从今天美国这样的一种态势来讲，仍然是处于一种同中国大国竞争这样一种非常有利的局面。
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这个孙云主任说，现在美国在这个整个印太是不断的推进哦，那您又是怎么看美越之间其实是从昔日的死敌，现在变成了战略伙伴？但有趣的是，我们看这个调转是美中之间则从昔日的曾经被称为战略伙伴啊，现在变成了竞争对手。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越三角关系这种180度的翻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腹地变化反映出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彼此的期望以及彼此矛盾的不可调节性。在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发表了题为《转向东亚的地区安全战略》前，美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战略伙伴。近十年之后呢，拜登总统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在几个月后，欧盟七国集团和北约首脑会议也做出了类似定性，从而结束了1972年以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合作期，而越南战争也在1972年走入了尾声。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73年1月达成了关于停火的巴黎协议， 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直接军事介入。在也就在这年八月，也就是1973年8月，全面退出了印度支那冲突。当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75年最后摧毁越南共和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南越的时候，美国呢仅仅实施了撤退计划，没有进行干预。当邓小平在1979年2月进攻越南的前夕，将自己的决定亲口告诉了美国总统卡特，而卡特总统则以沉默以示支持。在这个时候，就是1979年的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以及他在1949年以前的所作所为，还像在40年代那样认为中共是由一批温和的社会改革分子组成的。中共呢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就是这些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的。中共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实在是太腐败了。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还认为呢，只要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够实现民主化，最终消除台海两岸的鸿沟，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伙伴。除了这种期盼的背后，就在这种期盼的背后，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使命感。由于这些使命感，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三四十年代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些人就是被后来称为中国通的人。而这些中国通人，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其中之一呢就是司徒雷登。那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共领导人也对美国有期盼，期盼之一就是抗衡苏联。中共的领导人当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苏联已经病入膏肓了。期盼之二呢，就是挽救和振兴经济。此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已经确认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那么期盼之三呢，就是对台湾进行釜底抽薪，逼使国民党屈服，实现和平统一。由于中美双方的这种期盼，美中两双方呢就在1978年12月达成了妥协，建立了外交关系。出于同样的期盼，在2001年，美国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WTO，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呢，中共不想改变自己的列宁主义政治制度，由于没有权力制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腐败就出现了，最终酿成了2012年的政治危机，从而结束了毛泽东去世后的寡头政治。那么在面对启动民主化还是恢复独裁统治的历史性的抉择的时候，习近平选择了后者，就是选择了恢复独裁统治。习近平呢，是想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和最新近发展起来的海空军，变相了恢复以前的中藩体制，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中切割出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并且逼使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接受之。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果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战略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呢，越南就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感谢这个赖小刚博士给我们提供了整个这个历史的大背景。那刚才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继续请教孙运主任之前，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拜登总统他在河内其实也提到了中共最在意的台湾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听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I think China has a difficult economic problem right now for a whole range of reasons that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growth and lack thereof and the policies that China has followed.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cause China to invade Taiwa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opposite, probably doesn't have the same capacity that it had before. But as I said, we're not looking to hurt China, sincerely.We're all better off if China does well. China does well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rows the economy. But they have had some real difficulty in terms of their economy of late, particularly in real estate, beside that end of the bargain. And I think the actions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are ones that they're in the process of deciding right now. And I'm not going to predict what way will come ou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说法，请教孙运主任啊。刚才这个拜登，我们听到他在河内其实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但他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会导致他入侵台湾，还强调说美国其实不想伤害中国，也不寻求脱钩。您看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会在河内提到台湾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问题啊？那回到美越究竟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会造成哪方面具体的影响呢？也想请教孙运主任。
是的。嗯，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说拜登总统在河内举行的这次记者会，他所就是回答的五个问题基本上都是跟中国相关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经过提前筛选，所以拜登呢他是回应了这个媒体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他也在采访中间也说到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做得好，能够成功，但是中国必须要遵守这个国际准则。大概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遵守这些国际准则，而且中国认为说这些国际准则根本就不是中国当时参与制定的，那么中国遵守这些准则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像刚才赖博士所指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才是叫做一个成功的中国？目前我们知道说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之间的重中之重。关于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这个讨论，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间，一直是华盛顿就是华府讨论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常争论的一个焦点。明年一月份在台湾会举行总统大选，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民进党的这个副总统赖清德，那么他现在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那么如果他明年一月份当选的话，中方做什么样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中方一定会采取这种武力以及外交、政治、经济，就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去给这个民进党施加压力。那么中方做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明年一月份就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好的，
我们知道说
请继续讲。没事，我打断您了吗？继续说。
在这个美越建立这个我们说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说大陆东盟在传统上被认为说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势力范围，那么更多的来讲，美国会被认为说在海洋东盟，就是像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这个海洋东盟国家呢，是占有更多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美国我们也看到说，在近年对于中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扩张，目前我认为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在南中国海，美国会对越南进行能力培训，进行安全合作，提高越南同中国在海洋问题上进行对抗的这种能力。那么在经济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来提高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间所处于的这个地位。那么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同中国之间一定会继续的这个在经济上面，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上面保持脱钩，又越南呢就变成了美国友岸外包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核心的重点，那么供应链会进一步的脱离中国。
好的，赖小康博士，刚才孙运主任他这个帮我们深入分析了这个越南重要性啊，不只是这个牵动台海、南海，还有这个供应链、经贸上面的这个重要性。回到刚才拜登总统他在河内谈台海问题哦，是其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美越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回答的时候也是重点先提台湾问题，到底这个越南和台海之间有何关联？也想请您分析哦，究竟如果美越变成了战略伙伴，他和吓阻中共的对台动武，这中间是不是有关联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谢谢啊。我的回答是说也有也没有。说是他有，是因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的核心是威慑，就是台湾所说的阻吓。威慑呢，就是让对方知难而退，不敢诉诸于武力。那么为了加强自己的威慑力，就要尽量给对方制造敌人，让对方分心。由于中国，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由于中越是宿敌，在南海有领土争端，美国与越南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一定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快，从而加强自己的指美国，加强美国的威慑力。我说他没有和台湾没有关系，是因为台湾的安全保障是美国的制海权，而美国的制海权与越南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的制海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也是 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有没有越南，美国都不会把制海权让给北京。
好的，我也想刚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毛宁的回忆，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美越现在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想请教孙英主任是，其实越南和中共之间也是这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毛宁也特别提到说，这个越南你以前说过要以我们中共为外交头等优先的。孙英主任，现在越南他提出一个所谓叫竹子外交的概念，他认为说其实他们的外交是灵活的，等于说在美中之间越南的角色，也想请您做一番分析好吗？孙英主任，
关于这个竹子外交的问题，竹子在越南它的这样一个形容，就是说它的在这个底部，在它的根部是坚实的，但是竹子它实际上是随风倒的这样的一种植物，就是大风从哪边吹过来，那它就会往哪边来倾斜，但是如果这个风向有所改变呢，那么这个竹子它这个摆动的风向也会有所改变。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越南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比如说看到中东或者说非洲一些国家他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就是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如何来决定自己的这个外部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小国或者说夹在中间的国家会比较强调说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要强迫我们选边站，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不要是不是让他们强迫他们选边站，至少说明他们还是有选择的，就是说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它是有的选的。那么这个也就是造成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作为小国来讲并不是没有完全不具备主观能动性，作为小国来讲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操纵大国，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来影响大国对小国的政策，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他们我认为是既脆弱又坚强，因为他们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如何来发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比如说利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个在比如说在新加坡看起来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我们现在看到像中东的这种中等强国，包括像沙特或者是像这个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也开始在中美之间来选择这样一种就是不断通过变化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在中美之间实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种战略。那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在中美大国竞争不断激化不断衍生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小国和中等强国现在实际上是选择了这样一种平衡战略。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我们听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赖小刚博士啊。这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现在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一个中联部主任访问越南，就化解了拜登高调访越给北京带来的尴尬局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Octogenarian， 他说美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背后有没有中共的这个默许啊？还有一位叫 Robert 的网友，他说其实越南就是一个中国的复制品。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几位网友的看法，还有刚才这个孙英主任解释了这个越南现在用这个竹子外交等于说投一个变化球在美中之间了，您又是怎么从这个地缘政治还有战争的历史还来看这现在越南夹在美中之间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赖小刚博士。
哎，好，谢谢啊。我刚才说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变化，它的背后的原因和心态，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呢，我一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避免使用中国这一词，原因呢是现实中间有两个中国，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大陆期间的许多对内和对外政策，其中的之一呢，就是天朝的心态和政策。蒋介石日记表明，蒋介石也有这种心态，也就是因为这种心态，他把大陆葬送给了共产党。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呢，我把它概括为是革命的天朝。那目的呢，就是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革命，来通过这个革命，全球的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的朝贡体系。越南共产党完成了国家统一， 就是毛泽东天才毛泽东天朝外交的结果之一。但是邓小平没有这种心态，邓小平清楚的知道毛泽东天朝外交的严重后果。他不仅把邓小平不仅把重返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确定为国策，而且反复告诫后来的领导人不要接受南方国家的诱惑，千万不要当头。那么遗憾的是呢，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忠告弃如敝履，与毛泽东一样把自己当成了天朝的天子。只是呢，毛泽东是用自己的传奇般的胜利和文韬武略来吸引全世界的革命者，而习近平用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积累的金钱。那么习近平的金钱就是越南竹子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竹子外交呢，就充分显示出了越南人坚韧不拔、积极进取、善于学习、灵活务实的特点。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呢，起源于秦朝的两个郡，它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当地人，在宋代的时候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从而形成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了1885年的中法天津条约。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越南的历史呢，就是反抗中原王朝统治的历史。而同时又是呢不断向南扩张的历史，竹子外交贯穿于近代越南历史的始终，唯一的例外是李隼时期，李隼误判了国际形势，低估了中共领导人维护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决心，高估了苏联的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能力，企图以苏联结盟的方式来设置中共阻止自己控制柬埔寨，结果导致了长达10年的中越战争。李隼的这个战略错误，是90年代末，越南高级军政官员对来访的美国学者说的。这些越南官员说啊，越南从1979年的战争中吸取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为越南同中国去打仗去。那么竹子外交就体现了这个经验。越南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与中国有无法调和的地缘利益冲突。越南外交的目的呢，就是避免刺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呢，最大限度的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最大限度的利用北京的天朝心理，以便将经贸利益最大化，用与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来抵消来自北京的各种压力。
好的，我再来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孙应主任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国商70年，他说越南和中国在地域文化政体方面非常接近，迁出中国的产业链最佳迁出国也是越南啊。从以夷制夷的角度出发呢，拉拢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可以成为美国遏制防范中共的一个棋子。现场的网友蓝花花他说，越南还是隶属于中共一样的一党独裁国家，只是表面上在党内选举制度上这一点比中共似乎更有民主倾向啊，但是内核还是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为建党原则，只是目前美国需要打越南牌，以此来削弱中共的影响力。德川家康他说，越南只是最后的几根稻草之一，作为一个小国，越南没有大国的包袱，也是越南人民的姓氏，越南要做的就是原来邓氏统治时期的左右逢源。杨杰这位网友他说，美越变成战略伙伴，表示美国的盟友圈在扩大，增强了对抗中共的有生力量。天才美少女卡莎说，美国、越南、中国、俄罗斯、北朝鲜，这下可真冷战了。好的，这个下面这个我们下半场要谈到这个金正恩和普京的会面，不过我先请孙运主任来回应我们刚才几位网友的看法好吗？孙主任。
我觉得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大家讨论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现在都认为说越南是把这个产业链从中国移出来的最佳目的地，因为越南的劳动力相对便宜。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从经济上面来讲，它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以中国经济这样的体量，以中国这个产业链的或者说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你要把它完全挪到越南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吸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跟供应链。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对印度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印度在人口上面是具备这个人口红利的，而且印度在这个它的这个国家的规模上面跟它资源上面也都是越南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大众汽车啊，要把它的这个汽车组装厂最终是搬到越南，那么这个看起来最终的这个产品汽车是在越南生产的，但是大家要想一下说，那组装这个汽车的它的1000个这个零件是从什么地方来，越南是不是有能力然后完全的来设计跟生产这个汽车的全部的这个全产业链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刚才网友说到的这个越南的这个政体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说这个在中美越之前，很多年之前就说过，说这个越南的它的一个忧虑在于亲美亡党、亲华亡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对越南的这个政体上面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论是它的这个人权问题，还是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一直对美国跟政府跟这个越南走近，它是颇有微词的，因为美国国会认为，或者说美国有很多人认为说越南还需要在政治改革上面做出更大的让步，做出更大的进步，这样才能够让美国同越南更加放心的这样的合作。但是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就像网友所说的，它确实是具备两个共产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共产国际或者说是这个共产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是作为两党或者说两国之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主流的一种思想来确定下来的。目前在中国强调同越南关系的时候，我们大家也会看到说这个两党关系实际上是凌驾于两国关系之上的。
好的，刚刚宋院主任谈到这个越南政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也有一位网友有这个呼应您的看法，我就念一段，然后请这赖小刚博士很快的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做韩松不学习，他说美越能否成为长期的这种所谓战略伙伴呢，其实取决于越南有多大的政治改革的这个意愿哦。换句话说，越南是否愿意接受和平的演变，他认为越南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拥抱文明，要么就这个变成越南版本的习近平。你怎么看这个刚刚宋院主任的观点，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呢？赖小刚博士，很快回应一下好吗？能不能长期的合作，可能还是要看越南它政体能不能做一个改革。您同意吗？
是的，完全同意。现在我倒是看的美越之间的合作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中原因之一是它的政治制度，原因之二呢，就是毕竟有越南战争，有近50000美国军人葬身于越南，那么第三呢，就是地缘利益。越南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它有宿敌，这个宿敌呢就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当越南崛起之后，一定会让泰国和马来西亚极其感到感到非常的有压抑。那么美国，泰国又是美国在东南亚大陆唯一的条缔约的盟国，那么美国不会让越南任意的崛起。
好的，上半场最后呢，因为我们下半场要谈的跟俄罗斯有关的问题，所以这个两位来宾，我想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做最后一个请教，就是拜登总统访问越南之际，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传出越南其实秘密向俄罗斯在购买武器，这个消息其实听起来还蛮值得我们来稍微解析一下的。孙英主任，您先好不好？
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俄罗斯现在自身难保，自己连这个他的军备都不够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需要从朝鲜来进口这个武器装备。那么这个时候说俄罗斯为越南提供武器，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越南跟在印度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传统上都是从俄罗斯那边来购买他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就是哪怕他们加强同美国的合作，想要替换掉自己在这个军队中间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装备跟他的技术啊，那么这个都是不太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说美国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中国，即便是这个越南现在从俄罗斯来购买一些这个武器装备，那么我认为也不会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造成根本性的一个冲击和改变。
好的，上半场最后也请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刚刚这条消息，还有究竟这个美越之间要如何具体的进行这个战略上的合作，跟其他在印太的同盟有没有所谓的不同之处，也想请赖小刚博士给我们做最后的点评。
好的，这是完全不同的。越南首先是个共产党国家，第二，它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和东南亚的美国的盟国有战略冲突，尤其是泰国，所以美国不会放任越南崛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孙运主任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